说要查那个 cage size 那个啊，是这样。你可以抓到你的破，之后呢，可以抓里面的 virtual disk， 对不对？从这破抓出来的硬碟，我那时候做出两颗嘛。那你想看某一颗的那个话，就会吗？你可以把它破一圈，你可以，你先把它放在最上。这第零颗一颗硬碟，对吧？好，这是我看第零颗硬碟。然后呢，其实它就是一个 object， 所以你是用 get member 去。去查出它的所有属性，最后属性不是 write cache size 吗？啊，最后属性是 write cache size 啊，所以我可以看这颗硬碟的 write cache size， 说它是一 G。那我还有另外一个硬碟是在比较少 ，cache 比较少。
OK，
明白吗？它可不可以改我不确定的，至少可以看，好像 write cache size。好，那另外第二个就是刚刚我们 policy 没办法套，然后找到原因的是这样，找一个群组原则啊。好，你必须要做一个群组原则套到 file server 上啊。这个群组原则是在电脑设定原则、Windows 设定、安全性设定。下面的档案系统，下面的集中存取原则 ，Central Access Policy， 然后在集中存取原则上面呢，你就可以去加入你要的原则，然后把它加到右边。我刚刚说一个 Policy One 嘛，我把它加到右边。也就是说，这个 Policy One 会透过 Group Policy 套到 File Server 上面去，这样。好，那这个设好之后呢，我们再到 File Server 上面，这个我的 File Server， 你去做那个 GP Update。套电脑原则，套完之后呢，就会拿到那个 policy one。比如说我在这个资料夹右键选 property 内容安全性进阶，你看到多一页叫做集中原则，有吗？刚好那个原则套进，好，这边就可以变更，看得出来吧？所以我这个 data 资料夹就要套刚刚那个 policy one 的规则。好，就是 user 的部门名称要等于档案的部门名称，有吗？啊，安全等级是 high 的才可以完，才可以读写这样 ，OK 吗？好，我这就完成啊。所以少了一个 group policy 的设定，其他都不同。那 bitlocker 直接加密其实还好，反正就是把磁碟做加密就对了。OK， 好。那么它跟档案加密不太一样，档案加密的话是透过 user 的凭证。去把一个 NTFS 档案做加密，这样子。那档案加密的缺点是，当你把那个档案把它 copy 到随身碟上去之后，然后就不加密了，因为已经加密过档案，你要都读取它，你要解开嘛。一旦解开出去就解开了 okay， 好，所以它不能离开 AD 的范围。好，那 TP 的这个磁碟加密是可以离开什么？离开 AD 的范围，就整颗硬碟加密嘛。它如果被偷了，怎么样？它还是加密的，这样子，它是没办法解开的这样子。那最好是有 TPM 晶片的啊，那要不然就直接用 Pin Code 也可以做这样子啊。好了，那 Bitlocker 如果你去做的话呢，譬如说我就拿那个刚刚那个一碟好了，这个磁碟一，如果你要加密就按右键就可以，不过你要装 Bitlocker， 我讲，新增角色功能 ，Bitlocker 是功能吧？好，在功能这边会有 bitlocker 磁碟机加密，所以勾这个。好 ，bitlocker 磁碟机加密，好，这样就可以做。好，那因为它装了一阵子，所以我直接用我的 notebook 给你看。所以如果说你要针对你的磁碟做加密，比如这边有个 DD 啊，还有键，它会有一个开启 bitlocker 的选项。那就有一个精灵，就是可以开始做加密的动作，设密码、设 PIN code 这样。那过程中会要你存一个叫做修复金钥，就是万一你忘记密码的话，你还可以用那个唯一的金钥把它解开。所以那个金钥你应该把它印出来啦，锁在包子这样里面。好，那万一如果你那个忘就完蛋。好， 就刚讲Turing一样。然后其实 BitLocker 我最常用的倒不是把磁碟加密，我是拿来做什么事呢？我都是做那个 VHD 档，就是 VHDX 或 VHD 档，有没有？然后把它加密。那归到 VHD 不是可以挂起来吗？对吧？所以呢，你就可以做出那个有加密过的 VHD 档，放一些机密的资料或者裸照有没有？然后以后按两下要打密码才能够解开啊。或者你们裸照怎么办呢？就放硬碟啊，不行嘛，对不对？所以我电脑里面有很多这种 VHD 档，然后按两下就要敲密码，有没有？然后我当然不能给你按，对吧？知道怎么用吗？哈，就建控的 VHD 档按两下就可以。所以我还蛮常用的，你可以教user用，就是他可以自己做 VHD 档，那不难，磁碟管理员就可以做，有没有？而且一开始档案也不大嘛，就是动态的那种，就是几 mega 啊。你就看，就做好几个 VHD， 然后设不同的密码，对吧？放不同类型的档案，不同的东西的内容，就这样。那以后呢，你就可以分门设不同安全层级了，我是这样。那有一天你的电脑被偷了，或者拿去送修，被打开，它是没办法解开的。但密码要设的够长，啊，像我那个放裸照的，有没有？密码都设三十个字以上的。好，顺便教你怎么设密码。我以前教过密码怎么设吧？对啊，你可以设，我觉得建议设100个字以上是最好的。那你很容易忘记，我再没听过再教一次。你呢，就是用中文输入法，但是不要切输入法，好用英文输入的环境下去输入中文，你知道我意思吗？OK 吗？所以你是注意吗？我是谁？我怎么样？但是不要切到中文输入法，就这键盘英文字这样，虽然说也是英文字嘛，空白啊，数字这样，对吧 ？OK， 好，然后呢，你就找一首你耳熟，就是你记得最熟的一首歌，对吧？记得一首歌，然后这首歌不是很多句歌词吗？什么青花瓷啊，那一种的，好，然后呢，你就每个月用 一句歌词 ，OK， 可以吗？那歌曲你至少12句歌词以上，一个月用一句，你来着啊？啊，歌词要够长，其实歌词你只要十个字以上，一个中文字至少打四个字母吧，不然啊，你十个字就40个字了，差不多 ，OK， 然后每个月换嘛，又不容易忘记，对不对？好，啊，这种方式我后来测试过，它是最难破解的，为什么？第一个，我每个月换。更换周期很短，对不对？第二个呢，比较厉害的骇客都不懂中文输入法，对吧？不，你用，比如像我用这种行列输入法，全台湾、全世界用行列有多少人？没多少人啊。无虾米也是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又不是用这个，对吧？这是一个很棒的哈。他不知道你用什么输入法，他不知道你选哪一首歌，不知道是哪一句歌词，知道什么？就算哪天知道你已经换了密码，你也可以每天换啊。像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我可以把整本三民主义背下来，连标点符号，现在大概忘掉一半，不相信吗？我考试考100分还是生气，连逗点符号都一样。老师叫起来说：“你是不是作弊？”我就背给他听了嘛，背了一半他说：“你不用背了。”啊，那就可以当密码，你知道吗？你把整本三民主义当密码背下来，那几万个字吧，很难解开。所以我的裸照从来没有背过。我说 BitLocker 可以针对 VHD 做加密，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用啊。好，那当然你针对 OS 加密也是可以的，说真的。但是 我遇到、哦、有问题的比好用的多多了，你知道吗？我很多朋友就是忘了，那怎么解不开，然后 OS 就开不起来，这多的是。好，所以你自己参考一下。那 BitLocker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用，就是那个 Shaded VM， 就虚拟机器的那个 VHD 档加密，好，你可以用 BitLocker 做这样。好。好，那再来就是那个档案的加密啊 ，NTFS 或 EFS 加密，这个就是你在档案上面选按右键选内容，进阶有个加密打勾那个加密啊，就那个加密。那加密的概念是这样，就是看不看图随便的，它就是把这个档切成一个一个的 block， 一个一个小区块，一个区块的话几 K 我忘了啊，一个小区块。那假设切出来总共有100个区块的话呢，它就产生100个对称式金钥，100组密码，不一样的密码，用每一个密码加密那一块。所以整个档案的加密不是用同一个密码 ，OK？ 看你有几块就用几个。好，所以你要解开就必须要有那个100组金钥，对不对？如果你100块的话，他就把这100组对称式金钥呢，把它储存到这个档案的标头里面会有个 DDF， 叫 Data Decryption Field， 资料解密的栏位，就是一个箱子，可以放钥匙的箱子啦。把这些解密的钥匙放在这个箱子里面，把它盖起来，不叫上锁吗？好，用使用者这个 Public Key 把它上锁。对，public上锁这样， 所以当使用者要解开的时候，就要拿他自己的 private key 解开这个箱子，拿到里面那一串100个对称式金钥，再解开每一块。OK， 大概是这样。那当然，它也有修复的机制啦，就是档案里面除了有 DDF 之外，还有一个叫 DRF， 叫 Decryption 解密 Recovery Field， 就是复原的。万一使用者账号被砍，你知道很多人。很多公司就是 user 账号不用的时候，你会把它杀掉，这是不对，你知道吗？我再讲一次，要把它停用，千万不要杀。你一杀，连金钥都没有，所以他之前加过的加密过档案就完。那万一真的杀掉怎么办呢？还有一个旧的方法，就是你可以用复原代理人的金钥，但你要先用群组原则指令了啊。所以当一个档案被加密的时候，除了会有那个 DDF 是 user 的 private key 加密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叫 DRF， 内容一模一样，都是那100字金钥。那这个 DRF 就是由修复代理人的 public key 加密的，所以将来如果说，简单讲，就这个档只有两个人可以解开了，一个是那个 user， 一个是 那个 recovery 那个 user，OK 吗？预设就这样，所以可以修复，那其实 user 也可以自己指定说我要让其他人来解开，就是在 DDF 里面又加上，就变成好几个 DDF 了，有不同的 public key 加密，这样可以。这个加密的画面你看一下就好了。比如说我这个档案，我把内容打开，进阶，这样子，如果把它勾起来，确定，好，那做完之后，这个档就被加密了。那当然，它会去申请一支金钥，产生一个那个 key 出来，所以第一次会比较久，它产生 key。进阶，没扣到。我们到这讲档案内容，加密的加密。那详细资料里面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就是这个人加密的。你看它是有凭证的 footprint 指纹嘛，所以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档案可以让其他人也可以读取读写的话，你就再新增另外一支金钥进来。但是它必须要在这台电脑上有金钥才可以。所以，假设我要让 user one 可以用怎么办？你这边加进去的要能够找到 user one 的金钥，user one 金钥为什么在这台电脑有？它曾经在这台电脑加密过档案，才会有那个金钥在上面。OK， 所以假设我希望让另外六个人可以开这个档怎么办？你要确定那六个人在这个电脑上有加密过档案，或他金钥汇进来，不然这边取不到啊，不然这边去其他是找不到那个其他金钥。现在只是看到我自己的。那因为我是有 AD。然后我又加了凭证服务 CA， 所以这个金钥是直接从 CA 去申请的，所以它金钥放哪里？放 AD 那边，跟 user 放在一起。但如果说你是一般的 local user 或者没有那个凭证服务的，它是放本机，本机你可以打开凭证那个 MMG 工具看到，本机有个储存区啦，所以它如果机器挂了，那个金钥就不见了，所以你要特别小心这件事情啊。好，那你可以比较一下 EFS 跟 BLOCK 的差别，就是。EFS 比较适合用在 AD 环境里面，就公司内部，你的档案并不会拿出去这种的，用这个加密是有效的。那如果说你会移到外面去的，或者你的设备会搬到外面去，可能被偷的，请用 BLOCK 做整个一点加密。当然这两个可以混在一起用，没关系，两个都可以用。好，那我稍微提一下那个 RMS 啊，如果没有太多时间，可能就不做了。RMS 是干嘛？就是说，今天假设我有个档案要透过 mail 的附件寄给我的这个厂商好了，好，那这是一个有机密疑虑的这个档案嘛？我希望厂商收到之后只能够看，不能够转寄，不能列印，不能另存新档嘛。OK， 那可是你档案你送出去就不归你管了，所以他怎么做呢？就是我把这个档案加密，好，所以寄出去之后呢，一时就解不开，对吗？是吧？就解不开好。所以接收端怎么样处理？就是我在那个加密档案上面还设权限，所以说它可以干嘛干嘛干嘛这样。所以它 client 端呢，它用软体，比如说 Office 的 Excel 啊，去开这个 Excel 档的时候啊 ，Excel 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RMS 的 client， 所以它呢会去懂的这个格式，就看到前面有标头，对不对？那么这个 client 就会连接什么？ 连接的这个 RMS， 就一台机器啦，那凭证机器说，哎、欸，我需要有一个凭证解开这个家伙，这样对吗？那他就要求你登录，好，那你拿到凭证之后才可以解开上面那个标头，看到有什么权限，所以这个权限最后会让这个用 Excel 就知道，对吧？那 Excel 就根据他读到的权限来去把 Excel 的功能做关闭，比如说他把他的猎鹰功能变灰的，另存新档变灰的，这样理解吗？所以这个是靠 client 端的软体帮忙，才能够让 user 不能做这个事情。像转寄就是 Outlook 帮忙嘛，这样理解吗？所以呢，如果今天 client 端，比如你寄一封信给他，他用的不是 Outlook， 不是用 Excel， 他是用 Open Source 的某个软体去收信的，怎么办呢？不怎么办呢？就不能干呢？他就乱码，就解不开嘛，就这样嘛，这样又给他理解了啊，这样很麻烦，都连看都不能看，很怪。所以后来微软在这个 A9RMS 就天上的 RMS 呢，就导入一个新的方式，就是它会把你要加密的档案呢加密了，然后用另外一份围堵的，你知道吗？我寄个东西给人家，不会连读取都不给人家读吧？那寄他干嘛？一定至少可以读嘛。所以它就变成有两个档，一个档是加密过，一个是 read only 的格式，类似 PDF 那种格式这样，这样可以。所以如果你用非微软的软体，就是不支援 RMS 的这种软体的话呢，它至少可以读什么 read only 那一个，这样你理解吗？至少可以读 read only 那个东西这样子。OK， 那基本上概念是这个啦。但是它是属于那个数位的那种保护，所以如果那个使用者拿数位相机在那边照，怎么样？那是没有用的，对，那还是可以照下来啊。但是、哦、如果他用的是什么？是那个荧幕的 hard copy， 有没有 print screen 不一定不能下，你知道吗？因为软体啊，那 Excel 打开有没有？软体会抓那个 print screen 的 hard key 啊，哎，所以你 print 出来会是黑色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可能用别的录影软体就可以录到，对不对？反正它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好，机制是这样啊。这个图呢，你看，左边左下角是你要寄一个档案给右下角那个人，但希望他被限制说不能够转寄啊，不能看。所以首先呢，档案的作者呢去跟 RMS 的重启，就是至少一台 RMS 的 server 需要什么？要那个凭证，然后把这个档案加密了，设权限了，档案寄出去给这个 client 给 receiver。那 receiver 收到之后，不是尝试要打开它吗？他就必须要连回 RMS 去要什么？要金钥，要到金钥之后才可以解开这个内容嘛，不然他就不能解。好，他就把档案。像 OK， 就简单概念就这样而已。那在整个环境，你必须要几个东西。第一个，你必须要左上角、右上角那个叫做网域，一定要网域 ADDS 网域服务就 PC 啊。第二个要 RMS 的 server 就中间那两台，一台上就可以。那它呢要储存资料库嘛，所以你可以用左上角的 SQL Server 或者用 WIP， 就 Windows 的内建的资料库也可以。如果你没有 SQL Server 的话，好，基本上概念是这样。然后那。ADRMS 呢是可以有什么？有这个跟重启跟授权重启，它有阶层结构的。好，譬如说哈，这样，你这样讲，左上角叫做跟重启，右上角叫做什么？授权重启。所以原本假设没有右上角的时候啊，接收端不是要拿凭证吗？就只能来左上角嘛，对不对？就这个嘛，没得选。好，那你可以加一个叫授权重启。所以要授权就是要开档案才需要授权，它就连到授权重启去。去读取就对了，去存取它。那这个机制呢？一个是你在做那种，譬如说你们有不同的地点，像有什么美国啊、台湾啊各个地点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玩，这样效率会比较好。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你在做跨公司的时候，有两家公司之间要互相传递这种加密过档案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接收端不在我们公司里面嘛，他不可能连到我们公司的 RMS 拿资料，我也不会让他这样做嘛。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什么？做信任关系，我就允许他的授权的这个 RMS 能够干嘛？发行解开我们这边加密过的档案，这样 ，OK。所以那时候他的授权重启跟我们这边就有信任关系，可以这样讲。好，好了，那加解密是我跳过去的，太复杂。好，然后呢，刚刚不是有玩过 DEC 吗？好，那 DEC 这跟 RMS 其实可以整合在一起。就是你可以根据 DEC 原则自动用 RMS 加密，好，这个就这样，档案一储存到 file server 上就给它加密，这样，你知道什么？那要配合那个 FSRM 啊，概念就这样。使用者呢拿金钥啊，要把档案丢到 file server 上， 那 file server 呢，后面有分类引擎吗？跟我们有规则吗？比如档案内容 secret 啊，干嘛的吗？符合特定规则的，那我就把它加密。OK， 那这个选项在哪里？我跟你讲，知道就好。好，这个是 FSI 对不对？我们之前是用这个分类啊，这不是有分类规则吗？啊，好了，这样分类规则了。OK， 我编辑旧的就好了。好，当初的分类规则呢是。糟糕，因为我没有设那个。好，各位先，等一下，我的动作。对。可以这样。哎，这里。不要改。哎。好。我熊熊忘记那个位置了。我记得在分类规则那另外有一个选项，就是它的动作，就符合这个条件的，我有一个选项是可以把它干嘛？用 RM 加密。忘记了，那个有个选项要勾，哪里？你说在哪里？在 deck 里面。算了，反正待会我们结束的时候，如果想知道就留下来，我去查一下就有。这边懂，记这个内容。管理工作。这个资料夹啊，说啊有了，好，所以在你指定的资料夹里面，哦，只要符合特定动作的条件的，就可以做 RM 加密。那这边就会选择你加密的范本，所以 user 就不用事先把档案加密丢进去发什么了，可以丢进去加密，丢进去加密。好，这个其实在 SharePoint 也有什么类似的机制，好，就丢到那个文件库里面就会加。好，这指的是这个。好，那你要 RMS 的话 ，client 端要 Vista 以上，我们都 Vista 以上啊。然后呢，旧版作业系统的话也可以用，但是要装 RMS 的 client 端，另外装 XP 啊，那什么用的啊。好，然后你要用支援 RMS 的软体，不过是新版哦，你用 Azure 的 RMS 就不用了，好，所有软体都可以用。这样子啊，它是要钱的，知道吗？它是要 kill， 你才几年，就是 client 端的这个软体是有的。但你用是要算钱的，嗯，当然你可以不要付钱，这是法律问题 ，is illegal， but you can do it， 对吧？但是被抓到的话就，对吧？就要赔偿他们，好了，但是他是要算钱的，就对了。好，那现在就说，如果说你用 RMS 做加密的话呢，那万一你的这个接收端是公司外部的人的话，有几种选项，第一个做信任，就两边 RMS 做信任，那第二个是什么呢？你可以直接请对方用 Windows Live 的 ID， 就是 Daily Password 啦。比如说你设定对象的时候设的是 Daily Password， 这也可以。OK， Live ID。好，那另外呢，也可以什么？透过 Federation Gateway。这个其实就是我再讲一次啊。以前我们在讲 Azure RMS 就这样。以前 RMS 是 local 端自己架，自己在内部玩，对吧？那你的档案要到其他公司去就挺麻烦，就两边 RMS 要做 trust 才可以互相连。你像这样会吐血，知道吗？我公司的员工可能会寄信给全天下所有的公司，对不对？都可能是我的客户嘛。那我们的 IT 人员就要跟全天下所有我们的客户沟通，请对方拿枪抵着他，把 RMS 装起来，然后还要做 trust。我觉得这个比做生意难多了吧？对吧？所以很难。所以呢，我也后来想说这里不太对。现在做法怎么做呢？在天上 Azure 上做一个叫 Azure RMS， 天上的 RMS， OK， 然后大家去用它。所以你希望加密就用 Azure RMS 就好了，就不要用 local 端这个东西。那这样就比较单纯啊。你看，我如果要寄信给他，啊，他只要用 Azure RMS 就可以了嘛，你也不用架，也不用透过这个什么，透过他们的那个什么 IT 人做什么事都不用就可以用的。那 Azure RMS 的这个账号呢，是可以跟什么，跟 Azure AD 整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公司可以用 Azure AD， 你公司几乎是一样的，强迫对方要用 Azure AD， 也还好啦，我觉得 AD 可以有免费的，啊，对不对？设定比这个简单多，比信任简单多，就是双方都有 Azure AD， 啊，那共同用 Azure RMS， 它可以用多租用户之间的什么这个加密是 OK 的，啊，我的做法是这样，所以呢，这个 local 的 RMS 跟 Azure RMS 呢，它就是一个二选一的什么这个状况就对了，你不能两个都用， 欸，你用这个就不能用天上，用天上就不能地下这样。但微软提供两个方式，一个是如果你已经用 RMS 的，你不是有很多的精要已经发出去了，对不对？好，你可以把那些精要移转到 A9RMS 去 ，OK， 那你可以全部换成 A9RMS， 旧的档案还是可以开，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是用 A9RMS 的，然后觉得不好用，想换回 local 端的，你也可以把 A9RMS 上的精要的嘛转回 local 端的 RMS 也可以，但只能这样转，你不能同时用。好，目前就这两种方向。好，那这个 RMS 呢，让你看一下安装画面好了啊，不如开用。好，当然你要先去装那个 A9RMS 的那个角色。在座我们远传电信的举个手，都没有远传的，好，那就讲远传。有一次啊，就远传，就是那个内湖那边，有很多地方都有啊，就内湖那边，就找我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也蛮简单的，干嘛呢？设 RMS， 就是设 RMS， 就他只是叫我去做抗噪，就是他 RMS 设不起来，然后说好，那就去吧。那就好，就还没设完之后，再设个 SharePoint 连线，你就一个网址，这样好了，那就可以赚钱。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仔细听这个东西啊，如果以后有什么困难，对吧？写封没有过来，我报个价就好了，对不对？这种事很简单，你知道，就够装起来这样就好了。那我已经装了，装了之后呢，你在左边就会看到 ADRMS， 那因为要做设定，所以上面有一个那个讯息，就点一下这个。其他这里，那这边就可以做其他设定。好，其实最复杂是这个，其他就还好，最多就是。那基本上设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哈，你要先做一个 cluster 起来。其实 RMS 它就是一个 web 服务啦，跑 HTTPS 的。那什么叫 cluster？ 就可以两台、三台、四台、五台这样。好，那就做一个 cluster。那第二台就选第二个加入。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你的资料库，那我就直接用内部资料库，你可以选 SQL Server 啊。那再来就是什么呢？执行 RMS 服务的账号。那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微软的所有的服务，什么 SQL Exchange 什么，一拖拉古一 Exchange SharePoint 这种服务，只要让你设什么服务账号的地方，怎么样？用什么账号？不要用 Adobe 的，千万不要用 Adobe 的，它权太大。一般来讲，用一般的 User 就可以了，一般的 Domain User 就够。像微软的说，微软在安装的过程中啊，你在使用、在设定服务账号的时候，它通常都会帮你去授予你指定的那个 domain user 权限，看见吗？很多都做得很棒的，都不用说你建了账号之后还设一大堆群组的成员啊，干嘛，然后再设，不用，通通帮你设完，你就用一般的 user 就好，会比较安全，这样子啊，千万不要用那个怎么去的啊。好，所以我就用一个 user。我有见过一个 domain user 哈，好，那么可以设定你的这个密码的编译模式，就是精要长度，再就是你的精要储存的位置 ，OK， 那一个是你可以用什么？用 RMS 资料库存，第二个你可以用 CSP 存，好，那再来是重启的密码，这干嘛呢？将来第二台机器要加进去需要这个密码，重启要变大的。那我的网站，因为它是 HTTP 嘛，在干嘛呢？就是你有装 IIS， 它会在你的 IIS 的 default website 下面做两个什么，那个 IIS 还是三个的那个，那是虚拟目录，底线什么 W 什么 MEC 什么 C 的，它会看到。所以 client 端那个软体是接到那个服务，对不对？接那个 URL 啊，好，那重启的位置就是你的机器的网址，那我就用不加密了。加密当然比较安全的，我就不加密。好，那我的授权的名字名称，好，然后这个地方会有个东西叫登录 SCP， 叫 Service Connection Point。SCP 是什么呢？就是 AD 的一个容器里面的一个物件。 干嘛呢？以后开发端只要加入冷域，他不是要找 RMS 那个机器吗？怎么找？到 SCP 找，找 AD 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注册到 SCP 的话呢 ，client 端就找不到这个 RMS， 那怎么办呢？就要在 client 端用 registry 去改，有个地方可以设 UI 的，那就挺累啊。所以一般用 SCP 比较简单，除非你的 client 端是有不加入冷域的那一种啊。好，这样好了，这样他就会建一个资料库放 RMS 的东西，然后把网站的那个虚拟目录进去，这样设定完。不知道设多久就摆着了啊，大家看。那设完之后，到时候这个工具里面就会有一个 Agile Right Management Services 的工具，那你如果就可以管理它，你可以设原则啊，设信任关系啊等等这些东西都可以做。我基本上它只要设完这个清理就可以跑了，你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就这个用，就这个用，这样看就可以用它啊。好吧，再要一点时间，我们先摆着，大家再看。好，稍再看哪一次。抓紧时间。好，那接下来是资料存取的集合，就是 file server 上的档案，你想要记录谁能谁读取或删除它啊，搞定。那这个集合在群组原则里面呢，这可能有看过，就是在那个 Windows 设定、安全设定的本集合者的集合原则啊里面啊。那集合原则里面就可以设定说很多啦，像使用者登录的集合等等啊。其中如果你要记录档案的话，你是物件就第三个。集合物件存取，可以吗？好，这要启动。那一个启动是我要记录成功或失败两个，好，启动一个或两个都可以。那启用之后呢还不够，接下来你去设 SQL， 上一集我们讲 SQL 嘛，就是集合的那个清单，有吗？所以这个启动之后，它不会针对所有档案做记录，那个 loading 在做。接下来再针对你想记录那些档案去设它的 SQL 清单，啊，它就会去做集合记录，对，好，这就是 SQL 清单，对吧？档案的进阶内容啊。集合这个，啊，比如说我们要检查说啊，如果有任何人针对这个档案做读取或执行，而且失败了，把它记录下来。好，那它的所有的集合记录就会放在那个事件解释器里面的那个安全性记录档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啊，说真的啊，还不是一般人能够看的，就是比如说删除啊，你记录之后它是只有一笔资料，不是啊，它是一头啊苦的资料，因为开档案很复杂的。要 file handle， 然后 blah blah blah， 最后 close handle， 至少五六个以上。那它代表一件事情，超麻烦，对不对啊？好，所以跟大家推荐用 OMS， 不然不是 OMS 嘛，会过滤啊，比较简单一点，对不对？哎，但是要花钱。那另外呢，后来在新版的集合原则就多了很多更进阶、更细的集合原则，在什么地方呢？一样是群组原则的安全设定里面，这里。进阶集合原则设定啊，这边东西就多了，都非常非常多。有空帮忙看，每一项里面又一堆，哦，有详细的什么账户管理嘛，进账号啊，改密码什么的都有，啊，就更细了，更细了啊。好，那这个是集合记录放的位置，就是事件解释器的安全性原则这边看到。好，所以我刚刚讲，这光登录就有好几个叫做一个登录，还是？啊，档案群可能有五六个这样子，好，这个我就不设了哈。好，那大家来呢，最主要是看这个对不对？新功能，真没什么新功能，说真的。好，就这几个新功能，就这样。完了啊，这一是今天的结论，对不对？第一个呢，我前面有讲过了啊，讲那个软体定义资料中心的时候我稍微提过啊，就是 S2D Storage Space Direct。就所谓的那个超融合的 file server， 好，那时候在谈。第二个呢是 storage replica， 就是副本，就抄写两份一模一样这样。然后另外它也可以设 QoS， 就是你存取的时候呢，它不是有 IOPS 吗？那万一有其中一个 client 要干嘛，把 IOPS 听到满了，那么其他就变很慢了，对不对？所以你可以限制，类似限制频宽的，保险 IOPS。那另外呢，资料重复删除器以前就有这个功能，对不对？那现在做一些改进。另外就是那个 sysvuln 跟 nalogon 这两个共用资料夹 ，client 端在存取它的时候呢，那 SMB 有做一些改变，主要是验证啊，我们待会详细谈啊。再就 work folder， 刚主要上一集玩过 work folder，work folder 有新的一些改变，一些新的东西啊。最后就是 refs， 就 ntfs 的下一代的档案系统，叫 refs 啊，好，就这几块。那这个呢是我之前在讲那个软体定义资料中心有提过的，所以如果你有上过那个课，就这个就重复。我们快带过去就好。好 就是我们刚刚看，就是说传统的话，你的前面是你的 file server 或者是 Hyper-V server 嘛，那后面会有做 SAN， 然后呢，我透过 iSCSI 或者是光纤去接那个 storage， 把磁碟挂在前面就可以用这样。好，这是以前第一代的做法。所以在 SAN 里面，其实它自己有自己的什么那个软体嘛，对不对？就是 storage 的管理软体，提供它的功能这样。好，那现在做法就是你可以加一加 SOFS。他没有加一次，哇，加一次是复做有点复杂，我蛮想做的，没钱，你要做重启啊，就是你可以加一个 file server 啊，然后叫做 SOFS scale out file server， 然后呢，背后还是用什么用硬碟，但你可以不要用什么用那个 SAN， 你可以买那个 JBOD 就是硬碟柜就好，纯硬碟，然后接上来就是透过 Windows Server 管理那些硬碟就好，好，不要透过 storage 去。好，所以对于这些硬碟来讲，在发射上就是一颗颗的硬碟，就这样。OK， 然后就可以做手做我们刚前面讲那个叫pool啊这些东西管理它这样。好，可是呢会有问题，是刚刚有提到，我们那个 storage pool 啊，如果 OS 死掉怎么办？死了到就死了，我原来。然后呢，应该可以救回来了。好，这个要查一下。就好像以前呢、啊，你的 Windows Server 如果用那个动态磁碟做 RAID 磁碟。OK， 结果 Windows Server 自己死掉了，那 RAID 磁碟能不救回来？可以救得回来，因为它 RAID 磁碟那个记录啊是放在磁碟上，你知道什么？就 Windows 的那个动态磁碟啊，只要你有四颗的话，那个每一颗的前面还是后面那一面搞忘了，会记载什么？它其他几颗在哪里？它互相会认识彼此是兄弟，知道吗？所以当你把其中一颗拔掉拿到另外电脑去的时候，会认为是异形，因为它里面记载不一样。所以你只要把 OS 重装这四颗挂上去，有没有就可以弄回来了？ Okay， 也就是说那个 RAID 磁碟 的定义还有资料都不是放在 OS 里面，是放在那个磁碟本身里面。那 Pool 好像也是这样，记得。但是怎么做我没做过了，有人做过吗？就 OS 挂掉，然后你要重建那个 Pool？ 没有，回去做弄看，这方面我认识的。我不保证一定会试，好吧？有空再试。那这个就比较不会有问题是，这个你会架两台以上，做什么做 cluster 重启，所以万一一台挂了，还有另外一台嘛，对吧？所以不会那么衰啦，我全部死光了，所以可以做重启这样。然后呢，你可以进一步做什么事，就是干脆不要买一个硬碟柜了，直接使用这个 server 上的硬碟，就这边有四颗 server， 每一台 server 上有四颗硬碟可以用，额外的四颗，就大家就16，总共16颗硬碟嘛。所以 total 来讲，就是个 file server 有四台，用它 local 端的硬碟组成一个集群。好，这个东西呢是更简单的。那后来呢，一个东西就是干脆跟 Hyper-V 混在一起，因为这种做法的缺点是，它的确善用的这个伺服器的磁碟，但这四台 server 的 CPU 是浪费的，大家吗？不知道 file server 里面最不重要就是 CPU， 对吧？所以这 CPU 根本就是浪费在那个地方不能用，所以干脆。这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 Hyper-V 有没有 ？Hyper-V 不是用 CPU 吗？因为 VM 要跑，也会用记忆体嘛。OK， 然后呢，把 Hyper-V 的硬碟拿来当什么？当 pool。好，这个叫超融合，叫 Hyper Converge 的那个做法。OK， 所以你就假设我要加四台，就四台机器拿来用它的硬碟当集区放什么？放 VHD， 放虚拟机器的硬碟。OK， 那它就可以跑什么？跑 VM， 这是最便宜的做法。好，那今天不谈这个。好，那另外呢，它也可以把两边做什么？做 replica， 所以两座 storage 是可以做复写，做复写的。好，那 S2D 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啊。不过你要做这个，当然网卡要支援的哈 ，switch 要支援。那它就是用个别 server 的硬碟组成一个很大的磁碟，很大的这个库来做。那中间的传输透过什么？透过网路，所以网路要够快。要不然瓶颈会死在网上面，网络够快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用 RDMA 支援 RDMA 的那个网卡就可以。好，我们来看一下，譬如说我现在有三台 server， 那这 server 上各有一些硬碟 ，OK 哈，好，这是分开到还没做哈。好，所以如果你去用 PowerShell 直接去查的话呢，我们看 PowerShell 直接查。虽然只是列出某一台机上的磁碟，比如说上面有什么六颗硬碟，所以每台都有这样的硬 别配置啊。接下来我把它做成一个 cluster， 可以吗？就 file server cluster 啊。那首先你可以用 new class 这个指令啊，比如这边是把三台机器做成一个 cluster， 叫做 demo 的 cluster。好，接下来 get cluster not 就会列出有三个节点，这是我三台机器，对吧？好，所以你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这机器变成一个重启，这一个指令就做掉了。好，那有重启之后，接下来干嘛呢？要把它的硬点拿来干嘛？变成一个集区嘛，对吧？这三台电脑各有一些硬点变集区，就要定集区。好，所以首先你就 enable cluster storage space direct 就一个指令。它会扫描你在机器上的硬碟。好，接下来呢就来检查库。所以看集区里面就有这么多个硬碟，对吗？就 这三个集里面弄进来，就把全部拆散到里面去。那再来有库就可以干嘛？就可以建虚拟硬碟了，对不对？就跟我前面 demo 差不多。好，所以就可以上面建虚拟硬碟。那这里是做五颗硬碟，然后就 new volume 就好。那做在五颗硬碟就可以拿来用啊，看你要拿来做什么用。好了，那接下来如果说你的容量不足的话呢，假设你买第四台电脑，要把它加到重启里面去啊。首先先把它加到节点里面啊，那也是一个指令就做掉了，就是 add cluster not 这样就好了，它就把这个新的机器加到重启里面。接下来呢，它的磁铁就会丢进去了，然后就可以再去做事，所以你可以看看磁铁会变多，磁铁会自动加进去。所以这个从这个集群里面的磁铁就比刚刚多很多了，就多另外一台磁铁夹。那另外呢 ，S2D 也可以用两个节点，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弄三个节点，最好三个啦。啊，如果只有两个，也可以用两个。你知道为什么要至少三个吗？万一台挂了就麻烦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你如果做 parity 或什么东西的，就没办法做完，就会掉一台，那就完了。parity 死掉。那它也可以做这个监测了，这我们直接跳过去啊。所以说，有关这个 storage space， 它会监测它的状况。你可以透过什么？透过 scope， operations manager 是监控，所以会有漂亮的图表让你知道目前的储存体的状况，这样啊，知道什么？那这 demo 让你看一下，就是这个是四个节点的实体机器。然后去跑 IOPS， 然后它的这个速度是多少？看一下，我们直接看后面的结果。可以看到当时就是超300万，接近300万这样，接近300万，就是四台机器就可以做到这样的速度。所以如果你要做到300万 IOPS 去买那个 storage 要花多少钱？自己可以算一算。所以它是很便宜的收益的做法。好，这我们就跳过去。它也可以做 QoS 啊，这个你知道就好。好，所以在储存上面，比如说你 file server 储存，其实有几种做法啊。一种就是我们现在是 SMB3， 就右边第二个 SMB3， 就 local 端的磁铁，有没有？然后你也可以用中间那一个，就是 file server 后面接 SAN 磁铁挂起来，所以磁铁不在我 local 端也可以，一样透过 SMB3 出去这样。然后另外你可以用云端。云端你可以用 file server 就知道，就自己不要架。Azure 本来就有这个功能啊。Azure 的 storage 有一种叫做 file storage， 有 table、queue、blob 叫 file 啊。file 那种 storage 是支援 SMB 同一节点的，它可以用 UNC 位置的。但你要接受就是透过网路连到那上面的，所以可以用 Azure 当 file server 是 OK 的。那你可以用 SAN， 或者说刚讲超容式。那刚有人问到一件事情，就是就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一个 file server， 你的共用资料夹要给你的 partner 或者这种 contract 就是合约的一些工作者来读写这个 file server， 可是呢，他的机器没有加入 domain， OK 吗？你的 file server 在 intranet， 那怎么办？你不太可能开那个 SMB 的那个 port， 有没有？ 不太可能嘛。所以后来想想有一种做法啊，就是用那个 Webdeck， 有我就跟大家讲了 ，WebDM， 这是古老的技术，各自有后继续查。Webdeck 就是你会有个 share folder， 对不对？然后你可以透过 IIS 的功能 ，IIS 不是可以做虚拟目录接到某个 folder 吗？哎，就是虚拟目录。那虚拟目录不是可以透过 HTTP 或 HTTPS 去存取吗？对吧？好，那这叫 Webdeck。那 Webdeck 使用方法跟 Firefox 很像，可以打那个路径，在档案软上打一样的 copy， 一样可以存取。OK， 那这种机制在 SharePoint 也有，也是类似的。好 ，SharePoint 不用 HTTP 吗？它也可以用档案软模式，好，你可以用 Webdeck 试试看。当如果你用 Webdeck 的话，因为它跑的是 HTTP 嘛，所以呢，你的 Firefox 在 Intranet 里面，对不对？所以你在 DMZ 要加一台那个 Reverse Proxy， 把它转进去才可以做这个事情。好了，接下来呢，2016的 Data Deprecation 就资料重复删除功能呢的差别是这样，好，就是磁碟可以到64TB， 里面的单一档案到 1TB， 比以前2012 R2 大，然后支援 Nano Server， 所以 Nano Server 里面也可以用什么？Dedupe 功能，资料重复删除功能。然后呢，它有简化备份设定，那也支援 Cluster Always Rolling Upgrade， 就是如果你有重启，当初的重启已经启动的资料重复删除 ，OK， 那现在变2016的重启怎么办？你可以一台台慢慢升 ，OK， 是可以过的，没问题这样子。然后原本我的 Windows 的 Client 端呢，如果我上过课知道，以前我为了跑虚拟机器，啊，你知道 SSD 很贵，所以我就会在 Windows 的 Client 端跟 Windows 8上面。装 Dedupe 功能，就从 Windows 设备上拔那个元件再来装，好，然后我就可以让我的那个 SSD 的硬碟可以做什么资料重复删除，所以我的500G 的 SSD 就可以放大概2TB 的什么 VM， 有吗？这个大概四五倍的容量，对不对？因为它几乎都重复，那后来我放弃了，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放弃 ？Windows 害的 ，Windows 这个作业系统挺讨厌，你知道吗？每一次就会 upgrade 到新版本，你知道为什么？我16多少，知道这个吗？好几次了。它一到新版本之后呢，我从2016里面拔的那个元件就挂了，而且它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升级，啊，后来就放弃了，啊，怎么办呢？花钱买更多 SSD， 就后来可以省很多钱的，你知道吗？哈，省了。我现在就没有，我现在这个 Windows 就没有用，可以用了，挺受不了。好，再来呢，就是网域控制站上面有两个功能资料夹，一个叫 Narrow Gun， 一个叫 SYSBOL。以前如果说你用过那种 AIM 是有使用者登录可以执行那个登录批次档，最古代的时候是用 Narrow Gun 的资料夹，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如果知道就是年纪很大一样。那后来这个登录的这个 script 档就换到哪去了？换到那个群组原则里面去了，对吧？它就不是放这个位置。那另外 SYSVOL 是群组原则的功能资料夹，所以当 client 这个登录网开机的时候啊，或登录网域的时候，就会连到 DC 的这两个资料夹去下载 group policy， 下载 script 档来 run，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终于跑的是 SMB 协定。好了，所以呢，如果今天你的 client 是 Windows 10或 Windows Server 2016的话，它在连 DC 的时候呢，中间这个 SMB 会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会做 SMB 的 signing 签章，封包的签章，所以封包被篡改的话会知道。第二个呢会做什么 ？Kerberos 的 mutual of， 你可以选，就双向验证。以前只有单向，也就是什么 server 验证你 client 是谁嘛。那现在呢 ，client 会验证 server 是谁，就双向比较安全。但这个仅止于 Windows 10跟2016的 client 端连到2016的 DC。好，所以只要一边不是的话呢，就用以前的，就没有 SMB 签章。好，所以会，这叫 man in the middle， 就是封包传递过程中会有人截取封包嘛，会偷看到，会偷篡改嘛，然后这样这个人就不会。好，大家知道。好了，那所以如果说呢，如果这两个东西没有用的话呢，你 Windows 10跟2016 client 端就不能够套什么，套 group policy， 就是 server 是2016的嘛。所以预设会启动，就是这个事情启动。在 War folder 呢，以前 War folder 的话，它的同步。除了手动同步之外，我今天 demo 是手动同步，对不对？它会每隔十分钟会检查有没有新版的在设备上有，就同步这样，然后 port。那现在的话呢，它是直接干嘛？ 直接通知，譬如说，假设社论的那个资料夹有多一个新档案修改，他马上会叫客人的，要通知的，所以他的那个通知也会缩短，两秒，而且是十分钟一次。啊，但是呢，你的 work folder 的 server 要2016的 ，client 要10的，啊，所以如果你 work folder 是2012的 ，client 是8.1的，就是十分钟一次。再叫 REFS 蛮神奇，就是它是新的档案系统，不过它 不是适合所有的状况使用，了解吗？一般还是用 NTFS 就好。好，第一个，它只有刚讲的 storage tier， 就那种分层的那一种，所以你用分层式做出来的词也是可以格式化成 REFS 的。Okay， 好，包括像 mirror 啊、parity 都可以。接下来它支援 SMR 是一个硬碟的机制，就是你知道硬碟有磁轨，知道吗？一轨一轨，所以假设一个磁板可以切假设80轨，那容量就这么大，对不对？所以如果可以切100轨，不是容量变大吗？对吧？那怎么办呢？他就用所谓的这个叫做 SMR， 叫做屋瓦式的那种，那古代那种平房不是瓦这样叠上去吗？也就是，我知道干嘛呢？就是一轨的宽度，对吧 ？OK， 好像以前传统是这样。第二轨可能会在这边，中间都会有一些间隔，那磁头会在这轨之间移动嘛，对不对 ？OK， 那种瓦碟式的做法，这是第一轨，瓦挂，这是第二，就轨与轨之间是会重叠的，那同样面积下切的轨数是变多了，对吗？会给增加20%左右嘛。这样可以吧？那就麻烦了。那不上面那轨就盖到下面轨知道了，不下面轨盖到上面轨知道，对不对？好，没关系，因为磁头就硬碟磁头的那个读取跟写入的头是不一样大的，你知道吗？读取的比较小，写入比较大。OK， 也就是说，你看最上面那一排啊，如果要读取的话，只要读取上面那一排就好了。被下面被盖掉那个三分之一啊，是不在读取头上面，这样理解吗？所以写的时候是写整个都那么大，那读只要读其中三分之二，啊，那像这种问题啊，你上面一写是不是盖到下面的？哇，那下面的资料就不对了，对不对？所以呢，这种的缺点就是每次你修改的时候，它要整串改，理解为什么？不能只改一单一轨，整串改。所以如果只会把那从头每轨写到最后，那一点就挂了，写个档就等很久，所以它要分区段一块一块，就不是一直叠，那可能就几轨叠在一起，然后就让开再几轨这样。所以它可以增加容量嘛？简单是这样，各位有空去查那个 wiki 好，所以它只有这种。另外还有一个我比较有兴趣，就是 block cloning， 叫做区块复制。它有那么一点点像 data dupe 的功能，像刚刚的重复资料那个有点像，有点类似哈。那它可以减少 I/O 的次数，然后呢，不过它有一个限制，就是你的档案哈必须要对齐那个 class 的单位 ，class 就是。磁碟切割的时候不叫格式化吗？格式化会有个那个格式化的单位大小，有没有注意到？什么4K、8K、16K、32K、60K 那个，那叫 cluster size。也就是说，我有一个档，如果只有一个 byte 存到硬碟里面，它的 cluster size 如果是8K 的话，这个一个 byte 的档在硬碟上是占8K 的容量，这样可以吗？所以我有一个档是8K 多一个 byte 的，就两个 8K， 那叫 cluster size 单位储存大小。所以你的档案呢，它的开始跟结束都必须要靠 map 靠对齐到那个 cluster 的位置，就对了。好，那另外它扫描工序可以减少资料损坏。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blocking 的概念是这样。好，譬如说我现在硬碟上有两个档案 file x 跟 file y， 它各切成三块，比如假设 cluster 是三各三个 cluster， a b c d e f， 可以吗？在 refs 里面会有一个表叫做这个 block 的 reference table。你看右边那个表 ，A 那一块被参考过一次 ，B 那一块也参考过一次，这样 OK 吗？就出现的次数了啊。好，那假设呢？今天我做一个动作是要把 file X 的 AB 的资料拷贝到 Y 的 EF 资料，所以你看 Y 的原本 EF 的位置变成 AB， 对吧？所以 A 是不是重复了 ？B 是不是也重复了？对不对？所以看右边那个表哪里不一样？所以实际上呢，你的什么？你的硬碟里面 A 只会有一份，但上面会记载说它被 reference 了两次，被参考到两次。 RB 也有一份，但是被参考到两次，所以实际上它容量使用量是变少了，了解吗？那存取的效率也变高了。如果你读取它的话，又读 A 好了，读这个 file x 的 A 的，它不是有 cache 吗？你再去读这个 file y 的 A， 就不用读硬碟了，就 cache， 就效率会变好，这样。OK， 好。那再来，如果说我去修改这个 A 呢？就 A 不是共用一份嘛？结果我去把 file x 的 A 改了，那它就会另外生出一份叫 G， 就不会影响到原本的 A， 就对。所以 A 变成 reference 一次，它多一个 G reference 一次，这样。好，这叫做 block cloning。OK， 它主要可以改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如果你有做那种档案会有复写啊，或者说那种两边，比如说你像群组原则复写啊的那种，啊，机器之间会复写资料的话，这个就会变快。或像那个 VHD 档去凝结档，它也会变快，这样。啊，就效能会增会变好，然后容量会稍微多一点，这样。OK， 好，这叫 block cloning。好了，那最后呢，做个结论啊。好，谈这么多，还有几块啊。第一个就是有关空间管理部分呢，有存放集区，对不对？好，然后 iSCSI 这个东西，还有时间来说一下，我需要做 file server 冲击可以干嘛？要我就做，好吧？好，那我做 file server 冲击啊。哎，应该不用十分钟吧？
这样好吧？我要做。这里有两台 server，
就是 file server， 好吧？我把它做成一个 cluster， 就变成一台 file server， 你来接电。然后呢，你要做重启就必须要有一个 storage 嘛，对不对？所以要准备一个 iSCSI 的 storage， 把它挂成。
所以待会我就用这个 DC1，
好吧？可以把 DC1 当成 storage， 是吧？那因为空间不是很足，我先存一些机器。好，所以我先把 storage 先设一下啊。好，这也是 DC1， 那我要装做 storage， 所以这好，在伺服器角色的档案存取服务里面哈，会有个东西叫做这个叫 iSCSI 目标伺服器，装这个服务的电脑就可以提供什么它的硬碟空间，让其他电脑透过 iSCSI 的协定来去挂载。好，所以我把它当成一个 storage 来看，这样。好，把它装。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这两台 file server 呢，我让你看一下，把它先关掉。好，那这两台 file server 呢，我已经装好了一些东西。好，这个先装。第一个是它必须要是 file server， 对不对？所以我要装 file server 的那个服务嘛，这个，这个档案是不是一定要装？它才是 file server。好，那另外一它要做重启，所以必须要装一个功能，叫容错移转重启啊，在功能这边。
会装。
就这个，可以吗？好，要装这个功能才可以做 cluster。好，那我现在不是有两台吗？这两台都有装 file server 跟这个 cluster 的功能，这样已经事先都装好了。好，那我们现在等 DC 那个架起来。好了，所以我现在机器已经装好那个 iSCSI 的那个目标伺服器了。那我要提供一些空间给它，所以在这边 iSCSI。好，待会我在这边做几颗硬碟，然后给刚刚那个 FS1 跟 FS2 去挂载。它变成共用的一个词典啊，就现在加一个 iSCSI 的虚拟硬碟。好，那我新增一个目标。那待会呢？我目标的意思就是说到时候这个 server 不是要挂载词典吗？就要挂这个叫 Talking One。那 Talking One 里面如果有10颗硬碟，它就挂到10颗。好，接下来我要设一个东西，就是我允许谁来挂这个 Talking One。我们有两个 server 吗？我就要把这两个 server 的 IP 加到这个清单，它才可以去挂词典啊。那我这两个 server 的 IP， 等我一下，我查一下。我一台是 137.31， 一台是 137.32。我就加 IP address。还有三呢。好，所以待会这两个电脑就可以挂这个 parking bar。好，现在做一个目标，在 Talking One 里面有一颗硬碟啊。好，那我待会再多做个几颗硬碟进去。好，接到 Talking One 上面。好，我再做一颗就好。我特别做一个5G的磁碟，是用来做那个仲裁磁碟。好，所以我现在呢，在我的这个 Talking One 里面有三颗硬碟，好吧？那我现在就让那两个节点去挂这个磁碟上来，就可以做出来。好，所以这个是第一台机器叫 FS1。首先呢，你要用这个 iSCSI 启动器，这是 iSCSI 的 client 端的软体，好，用来接那个 iSCSI server 的，就挂磁碟用 iSCSI 启动器。好，那我要接的机器是那个，就是我刚刚那台机器，就连线。好，真，我看一下有没有磁碟，有三颗硬碟啊。好，这样就挂了。好，所以我打开磁碟管理的工具，应该就看到有三颗硬碟挂起来。其中有40G的，有5G的，这样，这看出来吗？30、40还有5G的，对吧？好，所以同样的，在另外的机器也要挂三颗硬碟。要不要共用一个储存空间啊？这样到时候任何一台电脑挂了，它档案还在啊，对不对？才有容错效果。所以到另外一台设备做一样的事情。这个 FS2 iSCSI 启动器。一样接我的那个 iSCSI 的设备。好。好，要看到三颗硬碟。好，看磁碟管理员。好，然后才可以连上来，对吧？好，所以它不是共用磁碟的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建重启了。好，建重启。那建重启的话，你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做事情啊。工具里面会有一个容错移转重启管理员，你只要装那个容错移转重启的功能，就会有这个工具。好，那打开之后呢，它是可以做验证设定，就检查你的机器是不是符合重启的规则，符合才可以建重启。那第二个就建立重启，我的建议是你要做验证，但验证要做很久，知道为什么？它检查网络啊、硬碟一大堆东西啊，我就假装它会成功，好吧？应该会成功吧？我就直接建立重启，好吧？好，直接建重启啊，应该会成功。好了，那。我有两台机器要加入重启嘛，一台叫 FS1， 一台叫 FS2。好，所以将来这两台机器就变成重启的两个节点。好，那我就不要做验证。假设我的重启叫做 my cluster， 来一个重启 IP 位置。也就是说，到时候其实会在 AD 里面会多一个电脑账号。叫做 my cluster 到 IP 是下面那样的，所以到时候你要去管这个重启就连到点一百 IP。好，下一步开始啊，读一下看看会成功。我人品这么好，应该会成功。哎，你知道吗？这个行业我没有在 FB 播过，这个行业有三个重要东西，第一是人品，对吧？第二个是风水，第三个是什么？阳明风水还是什么？
是
默契。对，常常遇到就是到不同的客户风水不对，有没有？怎么说都不对。
是，
找不同人去有没有？也不对，有没有？那是人品嘛。还有什么忘记？他成功了，特别的。所以现在做了一个重启叫 My Cluster 的打开。好，来看一下我的节点，就两个，对不对？好，然后呢，我的硬碟存放装置，看磁碟
一次是多少钱？
三个。 格没有啊，我没有格式化，我没有初始化，没事，补一下就好，小事情，应该先格式化再加，没事，再补一下就好，我忘记格式化，啊，初始化一下，连线一下，
所以那个今天，
然后把格式化一下，
其实那个
然后初始化一叠，我就用那个 GPT 啊，好，稍微切一下 partition 啊，我看忘了，啊，你能简单直接去。无所谓，哎，反正，反正从上次也把这个额外给做起来，
今天有很多事情，
只是那个仲裁要另外设计师。
因为我看他有一千公里。
好了，那弄完之后你回到重庆来，那就没有磁碟，对不对？
会不会安全性？
新增磁碟，还是三个嘛？啊，
还好吧。
第一个，
嗯，好，
好，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其中一颗、两颗来当这个 file server 的共用资料夹的位置。哎，这个
那前面。
那你回去后记得先格式化再做了，啊，要不然事后还要做一些事情。好，那角色这个地方啊，就是重级的上面的功能，比如说file server 啊，虚拟机器啊，对吧 ？DHCP 啊，这个地方。
对
啊。好，我来加个角色，就是 file server， 设定角色。
那我今天就可以去拿。
档案是不行。
好的。
档案是不行。
谢谢。
好，那这里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设定啊，一般用途的啊。啊，向外延展。宋副长是像这种吗？是吗？我看一下。好，那假设叫做FS99。像个 FS99，好，那上面就可以去新增共用资料夹。你看，我新增共用资料夹。稍后再试。不知道稍后多久。好，我先做那个比较简单的那种，因为这种延展比较久一点。我再做另外一个是那个，是一般的就好。那假设呢，我要拿的是这一颗硬碟来当它的公家的所在的位置啊。好，我整个 FTP 来吧。好，那我在 FTP 上面去新增档案共用。那刚我们就选了一颗硬碟嘛，啊，就在那个硬碟上面。啊，一样的。有可能是我现在在 FS1， 然后连 FS2， 那叫流程，还有蛮多 FS1，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好，这次拿工作，对吧？这种在 FS1 连 FS2 的时候。好，反正这个 FS77 它或99了，它就目前在 FS1 上嘛，所以 FS2 就是类似备援这样。所以当 FS1 死了，它就会有 FS2 来处理。所以假设呢，我要用这个 SMB 的快速就好了，就这个样子。好，是 FTP。好，假设的叫做 Report， 所以那个公共资料夹是这样，放在一次点。啊，你可以设权限，这个可以设一些安全性加密等等，这个设权限。 就是共用资料夹权限。好，那先不是。好，这个好，所以你可以测试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打开档案总管，好，就连那个 FS 七七七。多一个信息，好像是有个引爆资料夹，你们就可以做什么资料夹存取，因为里面放档案啊等等这个可以。OK， 好，它就是一个有容错机制的 buffer， 所以任何一个节点死掉，它其实就可以用另外一个节点，所以也不难啊，还蛮简单的。好了，所以我大概也跟你讲过 SCASIC 啊，那 FSRM 可以做资源管理，做扣打限制，限制哪些类型的档案不能放。可以做硬碟的档案的扫描，可以做报告，然后呢还可以做分类，那这个分类就可以跟后面的 DSC 啊或者 RMS 做整合。那硬复制可以让你还原到旧版本的档案，那工作资料夹是让 client 端在离线的时候也可以有一份资料，到时候可以同步到事务上去。那 DFS 叫做分散式档案系统，今天没有讲，就是讲要时间，像 DFS 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在连线，就是像你的那个 FS1， 那里面的 folder 叫做 records， OK， 然后里面的人知道叫做 one， 所以 reports 这个资料夹一定在 FS1 的 server 上嘛，对吧？没问题哈。那 one 一定在 report 下面嘛，好，这是传统的 file server 啊。那 DFS 的概念可以这样做，就是我可以让 reports 这个资料夹不在 FS1 的 server 上面，在另外一个 server 上面。然后我让 one 的资料夹跟 report 资料夹在不同层上，也就整个这个 file server 这个资料夹结构的每一层都可以放在不同的 file server 上，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分散式的，什么叫分散式档案系统？这样有理解吗？好，那这样的好处是，如果你的公司有很多台 file server， 对 user 来讲就比较简单，它就一个入口而已，它不用管在哪台机器上面。OK， 那第二个呢？这个每一个 file server 这个东西叫连接。它是可以有多个副本的，也就是如果 report 这个资料夹，我说它同时是连到 A 跟 B 两个 file server 的公共资料夹的话，这两个资料夹会同步，可以吗？所以万一其中一个挂了，还有另外两个可以用。第一个它可以容错，好，那第二个呢？如果这两个 server 就 report 资料夹的两个 server 是放在不同的位置，你的 A、B 又有设站台的话，使用者在连 report 的时候会连自己那个站台，比较靠近自己，就不会连比较远，除非它死掉。所以它的效能也会变嘛，对吧？这叫 DFS。好，那刚刚讲说这个跟这个呢都可以做什么？做两台以上就可以做副本。那这一台死了就死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这台是一台 server 的话呢，我刚刚不是做 file server 重启吗？对，你把 FS1 做成类似刚刚的 FS 七七七 ，OK， 所以它一台死了，还有另外一台就不会有问题。好，那另外还有做法是干脆把这个地方换掉，啊，换成叫。或者网域名称，就两个反斜线网域名称，然后资料夹这样。那这个叫做网域的什么？那个 DFS 的那个根。所以也就是说这样讲啊 ，client 怎么知道 report 在哪里？那些连 FS1 嘛 ，FS1 会跟你讲。啊，如果像这种写法 ，client 会连 AD， 哎，连网域控制站。啊，网域控制站你们会记载说 report 在哪里这样。那 AD 本来就会有从就有那个容错机制嘛，因为两个 DC 上嘛。所以你可以用上面那种和下面那种都可以。那上面那种记得要做重启，就 FS1 要做重启，要不然它会死掉。OK， 然后这叫 DFS。今天没有时间示范，我觉得它还蛮好用，一个古老的技术。2003就有，好，现在解决我忘记了。好，阿杜，03阿杜，03阿杜才有，有更正的方式。好，那权限的部分，你可以用 NTF 权限，或者是 DSC 啊，或者是 RMS 做加密。那加密会有 EFS、BLOCK 和 RMS 三种，好，所以你可以混着用都可以，好吧？那今天就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耽误你的时间了。哎呀，都用不着。好，那没有问题就下课了，好，谢谢大家。